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改变非常大的一些思维跟我做事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很像是一个 game changer。 那如果你对于一些想要达到人生的目标，理想的生活，不管是在业务里或者是工作上生活上的目标，其实我们热情实验室接下来会推出一个目标加速器的计划，现在已经在收 waiting list 的名单了。那我们其实一个礼拜只会收五个学生，因为它是非常客制的一对一的教练内容。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我们会在这个 show note 里面，我们的 podcast 的文字简介里面放上 waiting list 的名单，你可以进去点一下，我们在正式开放跟有收学生的时候就会让大家知道。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听起来有一些实用的知识，是好消化好吸收的，希望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分享给他认为你觉得需要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不错，你也可以去点击我们的 show note， 也就是我们的文字内容里面的电子报订阅连结。Hello， 欢迎回来热情实验室，让我们陪你把热情变收入。我是 Passion， 我曾经是外商总经理，但在不久之前，其实我也是非常没有自信，玻璃心，认为自己没有时间足够的资本让我的事业去成长。到现在我的事业能够让我带着电脑去世界各地工作，我的学生们也反映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改变了。创造热情实验室 Passion Lab 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传达简单可以一步一步拆解的过程。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断在寻找个人成长，或者是创业家，或者希望开始斜杠开始创业，希望打造一个你热爱的生活，那你来对地方了，我们开始吧。
我常遇到就是人家来问说，那我到底要买高股息还是一般市值型的 ETF？ 我会建议大家，你如果是年轻人，然后这笔是闲钱的话，其实你可以买市值型的 ETF， 你没有每一年都要拿一些现金回来的需求。
所以比较像是说，如果今天我是希望在每个月或每三个月可以拿回一些股息的一个算报酬收入的概念，可能可以去选择高股息的 ETF。 那如果针对说我今天这个钱我打算投了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可以选择是市值型的 ETF。
没错，大家要想高股息的股利到底从哪里来，回归源头，公司把它一部分的收益还给你，其实这笔钱它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厉害的公司里面继续进行成长跟投资。那等于100块还给你，除非你可以比这间公司更会赚钱。
那如果针对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到说理财小白这块，你觉得如果是理财小白的话，我看你有分享多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开户用什么样的证券，然后选择什么样的 ETF。 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理财小白，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在听的听众其实是上班族，也有很多是想要创业刚开始创业或斜杠的，真的说要拨一笔钱出来做理财投资，我相信这是老生常谈，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个派比的配置我相信也很多人都在讲，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像好好理财这个账号非常棒，或者是很有启发的点是在于说看完会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所以我才想要用一个比较明确下一步说好，今天假设一个理财小白想要开始买 ETF 的话，或者买过一阵子，他大概是用多少钱是可以做一个起始点来做投资。
我们假设理财小白他一个月月薪45000块好了，我认为他应该要先规划说自己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的这个满足点，他应该要先把多少钱扣起来。比如说一餐80块也可以买到东西，可是会让你身体发炎，那这个金额可能你就要自己再衡量说合不合适。因为我看过太多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省那个三餐，结果30几岁就是眼袋已经就是垂到这里，然后整个人状态很不佳，那其实你后面还是要花钱再把它补回来。所以现在我就会开始建议说，理财小白先不要想你可以存最多的钱是多少钱，而是先把钱分配到身心健康这一块，然后接下来才去思考你有多少可以拿来做定期定额 ETF 的部分。那扣掉你一般的花费跟饮食心灵的花费，我认为有多大你能存多少就尽量存。除了紧急预备金啊，但是假设你3到5年内其实你的生活不 或是工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我觉得最好最棒的选择是所有钱都，我是我的话，我把所有钱拿来投入 ETF、市场型的 ETF、
所以可以理解是说，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假设是四万五的理财小白，我把一些钱扣掉去吃饭跟比如说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之下的钱，所以我可以假设比如说是2万到3万之间，看有没有房租等等的一些其他支出，把它存为一个定期定额的存款。因为这跟我平常在听到的一些理财观念其实我觉得有点反过来，通常我们从小或者就是最近比较常听到的观念会是你规划你一个月要存多少钱再来分配其他的事情，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冲突吗？其实是不同的人选择这样不同的做法，还是你其实不支持另外一方的看法？
以前我是你讲的那个流派，就是先以能存多少然后再来分配其他的开支、但 我现在看起来这样子的做法是你是在为这个钱服务，就是你的人生变成金钱是你的主人，你是这个钱的仆人、就是钱应该是让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跟去实现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你想要开公司开咖啡厅，这些都是你最后的目标，所以钱放在那里它什么都不是、你把它拿来放到你身上，然后让你可以变成你理想中的那个样子，这才是钱它存在的意义。所以为了存到多少钱，如果这样子然后牺牲掉自己的健康跟让自己每天都活在很高压的这种状态底下，蛮不值得的、因为你是为了这个钱变成你不想看到的样貌。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发生的故事让你觉察到这个事情吗？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刚说的那段非常有趣，然后非常激励人心。因为我们自己在比较台湾的观念里面蛮常会是说年薪多少年薪多少，背后的价值其实也是在讲，或我们在讲创业他赚多少营业额多少，某个程度上是在增强你刚刚讲我存到多少钱。所以我觉得不管他的金额是从3万5万10万，某个更深层的概念都是因为我其实年薪100万，我每个月可以存多少，所以存多少某个程度上好像它是一个一直在脑袋里面挥之不去的一句话这样。
我觉得你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在我就是脱离职场然后自己开始写 app 之后，我发现 你的身体如果健康、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完成的事情，然后你的脑袋也会比较清晰。就是如果是倒过来的，反而你是觉得你之后就是你先存一笔钱然后把其他都摆在后面，是你觉得其实某种是隐含你未来不会更好了。因为你未来不会更好了，你未来都会遇到很多苦难，所以你要现在先替自己存下非常非常多的钱。可是我现在的信念是这些钱放到我身上，我就相信透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变得更好。那我也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的价值投入非常多的心血在让自己进步，不管是做更多的产品或是写更多的内容，所以这些都是我对我自己的很棒的投资。当然也不是说你现在存就是你的目标是存很多钱这样子的概念是不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对自己的想法跟策略。就算一辈子我们在公家机关里面当一个公务员然后努力存钱，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框架。可是我的转变在于就觉得我自己会一直在成长，所以现在不断的把钱先第一个考量是放到我身上。
这个很有趣耶。那如果针对是说我们很多节目在听的女生确实都是女生，如果今天是一个女生想要投资，她想要开始投资但是不敢开始投资，在你自己观察上面觉得有什么样的盲点是你看见跟能够给这些女生一个建议，我们在下一步再来看依照不同的年纪跟收入，我们来看如果今天我要投资 ETF 或者在投资的三大策略，我们可以如何去给一些方向跟框架。那其实我们也蛮欢迎在听这个节目的人跟我们反馈你是不是真的有去试，或者去私讯好好理财说你在试了这些框架跟你观察觉察到这个盲点之后有没有一些行为上改变跟你的经验分享。
我觉得把盲点换成其实是女生在社会里面从小到大他的成长经历给他的一个框架。例如小时候就算是现在啦，很多父母也会跟女生说你要有耐心，然后你要细心，你要体贴别人，所以会把 因为体贴别人其实常常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前面，然后在这样子的框架下，譬如小时候比如说你在做一个运动或者你要做什么尝试，女生反而会需要看到别人先做这个、这个范例，比如说爸爸先做一次给你看，
对，
然后你再去做，
对，
哥哥做一次，他可能、投篮的篮球动作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你最近你也一起学习、会隐隐约约让女生觉得做任何行动前要有别人的 guidance。 所以投资，在投资上我比较常看到的是女性可能会先怀疑自己，如果自己先主动的做一些投资的动作，然后身边没有比如说男朋友的教学、就是她会陷入这种框架，没有男性角色的带领，她就不符合，她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或者她不符合一般社会期待下的那个女性。比如说、这个这么高风险的投资你做，你
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问过别人吗？
对，
你有跟你老公讨论过吗？类似像这样子。
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时候，比如说好像也还好
想一下，我感觉你应该不会
就可能好像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觉得一个举例可能不一定在投资上，比较是说我前一个公司是在一个新加坡的外商嘛，然后我们在去新加坡一个 senior management retreat， 全部要聚在一起去听很多 VC 还有去矽谷的人来，他是我们投资人，然后去分享他们看到的业界经验，然后公司就会希望每一个高阶主管你都当到各国的总经理，一定要提一些意见或问题。我觉得我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可是我好像会等旁边的比如说其他国家都是男主管，他问了一个问题，不一定问题好坏，我觉得、他问了那我也想要问，而且他会甚至把我想要讲的讲出来，我觉得、我没有问好可惜哦我不知道是有点像你讲的同一个概念， 对我来讲可能有点像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这在我身上以前也常常发生，尤其是工程师的世界，男女的性别的比例其实男性还是居多、所以常常话语权还是在男生身上，你同一份call你讲一样的话，别人会觉得这个男生讲的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真的。
对，然后所以我才在思索说在投资这一块为什么大部分女性会选择偏保守的，很多会选择偏保守的投资方式，尤其好好理财其实是最终有七成都是女性。那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社会从小到大需要别人的 guidance 的这种框架。
我觉得身为女性有些时候会觉得相对要保守一点点，某个程度上跟我们自己的生理架构我觉得是有点关系，因为到某个年纪我们可能要生小孩，可能不能在职场上，所以可能必须要离开职场，就像我自己的公司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来说，像我自己在投资上我也觉得我相对比较保守的人。我自己在我想一下，我在26岁之前我基本上是不太存什么钱，我就觉得像你讲我要投资自己，所以我真的去很多地方，然后能够学我全部都学，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到26、27再开始真的存钱，所以当我开始存钱的时候确实一个月就可以存10几、20、30万，当我开始想要存钱的时候，所以我是想要用这个临界点对我自己来去画一个界限。但另外一派说法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在年轻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就开始存钱？但我其实现在我回想我可能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花那些钱是像你讲的是比较像延迟的快乐跟我现在的经验体验这样子。 Hello， 欢迎回到热情实验室，我是 Passion。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我的偶像，我今天我传讯息给他的时候真的是说他是我的偶像，那我想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在我们介绍他之前好因为其实 Herfi 有个健身的 app 嘛，那我们在写 app 的过程发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发现我在 follow 的一个 IG 账号好好理财，他分享非常多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去理解也可以很有下一步的理财相关资讯，结果他突然有一天就给我做了一个 reels， 然后说他写了一款 app，然后他那个方式是我想说我常常分享理财知识，那我干脆起床刷牙的时候想想我是工程师，我干脆来做 一款 app， 然后过了一下他就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款 ETF 理财的 app。 那我们来欢迎好好理财的 Mara。
Hi Passion，
我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过去的经历跟你做财务分析师到有写工程到甚至写一个 app 这个经历吗，让我们的听众更认识你。
大学读的其实是非本科，就我不是读资工相关，我是读财务管理，然后第一份工作就进到一个跨领域的公司啊，其实它是有做软体，那本身有在整理财经的资讯，但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我是完全没有碰工程的，只是有一天我在整理 Excel 报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因为大学学了 VBA 就是 Excel 的脚本，那我自己处理的工作量是一般人的10倍， 就是我做一天别人要做十天，那因为这件事就给我一种成就感，那我自己也喜欢写程式，我就上网买了自学软体的课程。我有一天就跟我的主管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开始手把手教我写更实务的程式。
嗯，
写完之后他觉得我写的还不错，那公司有机会就让我在内部转职成一位后端工程师，所以就开始写程式，写了大概4到5年之后，因为同时间我有在经营好理财这个 IG 的账号，因为还是有在投资，然后我想要把我自己学习的笔记就丢上去看看，就没想到就是那时候大家
回想好好的，
对，因为大家就开始在用 IG 学一些新的知识，那我刚好是那个时候进去的，那一年内就累积了就是超过10万的追踪者。那有了这个基本的粉丝数之后，我就在想，如果我发挥我的所长去解决这群人他们面临的理财的问题，那会是什么？
嗯，
那我发现我整理过一些 Excel 的理财的报表，那其中粉丝最感兴趣的就是 ETF 这一块，那可能是因为他够无脑，然后他的
不用想太多，
对，然后入门门槛很低，所以我就开始在想 ETF 这一个领域的话要做一个 app 它会是什么，那就是现在的ETF 精选神器。这是一款可以让任何人一打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知道自己要存分配多少钱，存什么样子的 ETF 的一个工具。
然后大概报酬率在几年是大概多少趴数，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机制，
对
吧？对，对，嗯嗯嗯。欸，所以其实欸，我们其实原本想要聊这个 app， 那我想再回来讲一下，是说，因为你有讲到说，在你去选择做自媒体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刻意的发生，这个发生比较像是说，你是一个工程师，是你本业，但你本身喜欢投资，所以投资需要做笔记，因为你要去学习怎么去做这件事。那做这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干脆想说，欸，那笔记也都写了，干脆丢到社群媒体上面。那这时候确实是一个风口，让大家知道这个媒体的一个学习的平台，让大家认识到你。所以开始有这么多人 follow， 然后再从这个里面去更收敛，变成说好，我都做理财，可是做理财的面向很多，怎么让大家有更有一个记忆点，想说哦，理财是找谁，所以才开始以这个 ETF 的角度生根嘛，是这样的理解，
可以这么说。
嗯，
主要还是先站在理财小白的位置上去思考，他们现在如果要进行第一次的理财他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也写了很多如何开户的这种文章。
对
对，我觉得经营自媒体有很大的一个需要考量的点是你的群众到底想要在你身上很快速的获得什么样子的价值，所以我会先从这一块去思考。当然我之前做的笔记有一些其实是脱离大众，就是初次理财会做，比如说我有做一些比较艰深的权证或是期货选择权，那这个我就基本上没有在好好理财上面分享过，因为觉得也不需要。嗯，
所以比较像是分一个群众，站在一个 TA 角度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理财小白，我需要知道什么，因为你曾经是理财小白，所以你走过这段路。
是，
嗯，那因为我们刚在其实他超好的，因为我刚刚就今天在设定这个设备的时候，他还帮我就装啊，我们站在各个角度测试啊，所以就像你看，我们买了这么多这样的器材，然后你有看到说，比如说有回音器啊，然后有这个麦克风之类的，以你自己来说，马尔，你觉得在这3个月内，你自己觉得买过大概是10000块价值以内，或者到10000到15000之间的这个价格区间，你自己觉得说你学了这样的理财知识，我相信你作为每一次的投资或者每一次买东西，我都看你有分享非常多的见解跟心态，那你自己觉得这些时间3个月内你买过觉得说会是特别超值多少钱，如果这产品再出现你都会愿意买的东西是什么？
我买一支5000多块的吹风机对，因为我之前的吹风机有一个缺点是它很大声之外它吹起来很热，所以我每次洗完头就是吹完头发其实都会流汗，这10几年来都这样，可是每次想买就会想到我头发这么短，其实吹头发也只是5分钟的事情而已。但现在有一个心态的转变是，人忙之后休息时间对自己很重要，尤其是你要睡前洗完澡然后到床上，然后好好的就是让身心都进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吹风机最近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我睡前就是头皮也没有流汗，然后也不会觉得很热然后凉凉的，然后我就会，因为之前我觉得人一烦躁的时候他会开始去思考就一连串 人生当中其他让自己烦躁的事、嗯、比如说我现在很热，然后我就开始想到哎、欸，我昨天那个 Reels 我是不是哪里好像
是米豆子拿太高，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
举一个非常实用的例子、
欸、没错没错。
所以你觉得是说那你决定买它的时候的背景呢，就是我看到你分享蛮多是在于说你购物同当下的这个心态背景，所以你觉得它是解决你生活中一个痛点，那怎么去衡量这个 CP 值？
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你买这个东西第一个是为了你自己的内在还是别人怎么看你。嗯，所以以前我虾妹的时候也买过比如说很潮的一些单品配件，就是想要让别人觉得我很酷。可是
那是我的袜子吗？
你的袜子就是很专注自己啊，你自己看得开心啊，别人可能会觉得
因为我穿了一个
好聪
明树懒的一个袜子，他觉得很奇怪。
后面可以补一个镜头拍那
袜子。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对，第一个是这个，就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然后第二个是买了这个东西，他快乐的程度可以延续多久？像以前我不太爱花钱跟别人吃饭。
对，
因为我觉得吃下去它就排出来了就结束了。
哇，你这是非常非常的逻辑思考的想法、欸那你会在意你吃什么东西吗？就是比如说营养价值或什么的。
哦，这个会在意，但是跟别人吃，以前跟别人吃饭就觉得它就是吃东西。
对，
但现在我反而会花钱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吃比较有气氛跟东西品质不错的餐厅，因为 现在时间变少了，忙了之后我觉得有人愿意听你讲话，然后有人听得懂你现在面对的困难，他愿意提供你建议，跟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分享自己生活上面的见闻，是很难能可贵的时间、也是再多的钱都买不到的、因为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生活的回忆，然后一顿饭吃下来其实就好像去看心理医生。
你都聊什么话题？你会这样讲？
我会聊，比如我现在写到 APP 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跟我晚上现在是睡不着觉的状态。那我朋友可能会讲一些很垃圾的话，可是我觉得他懂我的笑点，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一顿饭吃下来，其实那个回忆是很宝贵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快乐连续性也很长久。就算我过了两三年，我还记得说我曾经跟这个人到那个餐厅里面，然后我们一起聊了什么话题。
所以你觉得是一个延续性的概念，就是有些时候买的东西可能是当下觉得快乐，可是它的延续性相对不是这么长。例如说像我访问蛮多现在的女性创业家，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点，其实在女性创业家刚开始赚到一些钱想要犒赏自己，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所以确实可能会买一些平常过去想要买的一个商品或者是一个包或者是一个饰品，但买到一个程度之后会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个阶段我想要的，往下一个阶段走，向你讲可能会再往身心平衡往这个方面看，或者说这个东西延续多久的快乐或者是体验。所以像我跟我老公很喜欢送对方的生日礼物，我们平常不太会送比较贵的东西，我们送比较多会是体验，比如说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送他去学潜水 open water， 他就非常开心，他马上就去学进阶，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去潜水。然后两年前我生日的时候他也不是送我包，他是送我去跟海獭游泳，我觉得超酷的，就是不是说怎么很你知道去很远的沙漠或干嘛，他是去动物园里面跟海獭游泳。那我就会觉得像我这个礼物，我就会觉得像你讲了，回顾来看这可能会对我来说是延续性比较长的一个东西。
对，是这样没错，而且延续性比较长的快乐反而你要花的钱其实成本也不会很高。
对，比如说像你说吃饭或者是说跟朋友去学某一个东西，跟你真的去买一个你很想要的商品，可是它价值可能是比这个高好几倍。那我知道你最近有看到有一篇你写的是在讲三大热门 ETF 的比较跟胜出，所以我其实还蛮想针对这点在细部聊的。你这一篇里面有特别写三个是00878，还有大家常讲的0050，还有0056，这三档的一个 ETF， 你做了这个实测，我想要了解一下你做这个实测的分析比较这个基数跟它的最后分析的一个结果。
这个分析的基数其实是来自好好理财22万的追踪者，然后就问大家对哪几档 ETF 比较有兴趣，那归纳下来就是三档。不过你刚才讲的0056我要更正一下，其实是00608，
对，庶民版的0056，
对对，庶民版的0050。这三档 我看到这个结果其实也不意外，因为00878它是国泰的高股息，那最近这几年很多人喜欢买高股息的 ETF 是因为每一年都可以拿到现金，你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年都有赚钱，
对，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因为0050是台湾第一支 ETF， 大家就第一个讲到 ETF 可能就会想到0050，那0050现在100多块一张，可是006208是它的7折价8折，大概70几块，所以相对小资族理财小白是比较好入手的一档 ETF， 而且它的追踪标的跟0050一模一样，意思就是0050如果今年的涨幅是 7%， 那006208也要非常接近 7%， 因为他们的持有的成分股都是相同的。最后一档讲到的是0056，那它也是台湾非常老牌的高股息的 ETF， 所以在讲每年配息的这种 ETF 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也会想到0056。那最近它也从半年配变成季配息，就是要符合现在大家很想要，就是每三个月就拿到现金股利的这个趋势。我常遇到就是人家来问说，那我到底要买高股息还是一般市值型的 ETF，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年轻人然后这笔是闲钱的话，其实你可以买市值型的 ETF， 你没有每一年都要拿一些现金回来的需求，是因为市值型其实总体的报酬表现在长期是胜于高股息的 ETF， 对，所以这笔钱如果会放10年以上然后都是闲钱投入，那就是买市值型的 ETF。高股息比较适合像退休的族群，他已经没有固定收入，可是他有一大笔钱，那每一年他又想要拿一些零用钱的话，就很适合去配置高股息的 ETF。那这两年就刚好高股息的成分股，比如说像00878，
对，很红欸，
对，他刚好在风口上，
对，
刚好里面的成分股因为 AI 题材的部分涨了一大波，可是如果你是要长期投资的话，它终究会均值回归，所以这一块我是觉得大家可以用自己的需求来做判断。
所以比较像是说，如果今天我是希望在每个月或每三个月可以拿回一些股息的一个算报酬收入的概念，可能可以去选择高股息的 ETF。 那如果针对说我今天这个钱我打算投了5年、10年甚至15年，可以选择是市值型的 ETF。
没错，因为大家要想高股息的股利到底从哪里来，其实回归源头，公司把它一部分的收益还给你，其实这笔钱它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厉害的公司里面继续进行成长跟投资。那等于100块还给你，除非你可以比这间公司更会赚钱，不然其实公司就等于他把他的义务再抛回来给你，对，这还你，你自己去想办法赚。
对
对，
那你刚刚讲的市值型 ETF 可以举个几个例子吗？在你刚刚讲的实测里面，或者是你最近有做的分析。
市值型 ETF 就是我们常讲的像0050或者美国的 QQQ。 它追踪的是这个市场上市值前几大的公司，所谓的市值就是它发的所有股票股数乘上它现在每一档股票的股价。所以股价越高股数越多，它的市值就越大。那通常市值高的公司就是大家认为在未来最有前景的那几个公司。投资市值型 ETF 的概念其实就是相信世界会一直进步。因为公司要有更高的市值，它必须创造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的价值，所以它要不停的推动科技的创新。像是 Tesla， 它在2019的期间突破100块，然后在前几年突破400元，那是因为他在电动车市场打入了我们一般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买得到电动车，然后大家也开始接受这个新科技，那他也开始普及，其实他在某方面是改变了人类交通的一种方式，那也是一种科技的创新，所以市场就很愿意给予这样子公司更高的回馈。
是，
那我们透过买市值型的 ETF， 等于是无脑的筛选出这世界上最有机会创造不同价值的新创公司。不一定是新创啊，可能是就是成熟型的公司也有机会做出不同的改变。这样，
像我们家自己就是 Tesla 的信徒， 也不算信徒啦，就是在美国跟台湾我们这边这样来回换的 Tesla 就有五台，
哇，
尤其是我老公跟我公公那边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在美国其实现在油价很贵嘛，
嗯，
所以其实在家里先充好电开去开回其实都还是足够的电这样子。
是，我觉得 Tesla 它厉害的点在于其实很多人坐电动车，嗯，可是它在行销还有它的软体界面跟它的充电桩的数量这一块软实力上其实它也是很强的一间公司。
甚至在美国，比如说交流到下面或者是一个很荒凉的一片地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个 Tesla 很大的一个标志，然后进去停车，然后厕所都冷气超强，因为很热的时候就是天哪，我想要在里面睡觉，真的会有人在里面睡觉，因为就整个装备弄得还不错。
嗯，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在 ETF 这一块怎么去选择，不管是市值或者是高配息高股息这一块，那为什么你会建议说越早买 ETF 越好？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你还蛮常在各个文章里面强调的一点。
我觉得像你就可以看你今年成长有多少，就你个人，
嗯，
那像你这样子这么优秀这么努力的人聚在一起
对，
就在一间公司里面可能是五六百人像你这样子的人，嗯，那一年的成长可以有多少？如果五年前认识你，那我拿一笔钱请你帮我投资，那现在可能变成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嗯，
我一定会想说如果我能越早认识你越好。那投资市值型的 ETF 也是，因为通常追求自己进步的人他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他不会中间两三年觉得说不要放弃人生，没有，他
所以你就在想没有他要放假了。
但是我跟你讲你就算修行了两三年你还是会不甘心，
对，两三天，
对，
两三
天。所以越早投资 ETF 它里面的概念是这一群人就每日每夜每天都在想要怎么样让公司赚钱，
嗯，
但其实赚钱的背后是我要怎么样创造新的 value 出来，嗯，所以才会叫大家要尽早投资 ETF 就先卡位啊。
嗯，那再跟去选择一些单股去投资，你自己怎么看这两个差异？因为这种东西绝对就像你讲，每个人的需求想要的跟背景知识都不一样，甚至收入不一样。对于这一块，因为我上次有看你接受另外一个采访，你自己是有部分的会放在 ETF， 但你也会针对单股去做一些投资，你自己怎么看？
嗯，单股跟 ETF， 我们说像基金这样子的金融商品，嗯，最大的差异是风险分散度。就一间公司它倒闭的机会还是有的，尽管比如说像 Apple 或是特斯拉，那有可能它有被其他，就是它倒闭的风险可能来自于经营管理者就是换了，或是有人去世了，跟有新进的竞争者进来。可是基金像 ETF 这样子概念的商品，它不会有单档风险的问题，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市值型的 ETF， 其实它是比如说0050。它就是要有台湾前50大市值的公司，所以一旦间其中的一个成分股它开始怠惰衰败，它自然而然会被淘汰在这50档 ETF 里面，
嗯，
因为它市值就会下降嘛，那会有新进人员递补进来。所以无论如何长期来看你一定会买到市场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就是最有成长动能的公司，那大家才会建议说，如果你不是一个专职投资人，然后你生活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投资的话，是购买 ETF 是一个最佳的策略。
嗯，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自己在他的股东的年度报告书里面写过一段，他说很多人会去问他我到底该怎么投资才好，他的回复一律就是理性选择上，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的话，你就是去买 ETF， 因为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嗯嗯嗯，
我自己主动选股其实大部分的配置就是在买特斯拉，
嗯，
那有一点像是我认同它的价值，所以我想要支持一间这么努力这样子的，嗯，这样子的一间公司。
嗯，欸，我觉得蛮有趣，因为你会把你自己在主动去选股的这一间拿出来分享。
对
对，那你想要主动分享说，欸，其实你觉得这是一个信念吧，你觉得你投资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个投资建议对吧？
是，
嗯嗯嗯，因为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那如果是针对假设我们刚刚有聊过月收入三万到五万这个区间，你自己觉得如果是三万到五万这个区间，嗯，要去开始不管是投资 ETF 或者做一个理财上面的评估，如果分成让他们可以真的有下一步的三个面向来去做讨论，你会把放ETF 放其中一个面向嘛，对不对？
是。
那其他的两个面向可能会是什么？
其他的两个面向会是第一个，你要实现自我化，你要买什么东西，比如说是课程啦，假设你 你想要开一间咖啡厅，那你是不是要懂咖啡？
对，
那你可能需要品尝各式各样不同样式的咖啡厅，然后不同品种的咖啡豆，那这些钱就本来就是你该花的，所以是投资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自我实现的方面的投资，我觉得这是一定要有的。除非你的框架就是你就是我就这样了，我在这间公司好好的，那个钱你就存下来吧，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你之后可以干嘛，那你就是放着养老。对，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就我刚才讲的、身心健康很重要，所以我觉得
很强调，
尤其是身体这一块，
就说注重自己身体健康这个，所以其实这个观念有点像是从三万五万收入，五万到八万收入，其实都涵盖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是都涵盖在这个里面，可是以现实来说，像在台湾，你如果扣掉房租，讲真的，三万到五万是一个很辛苦的数字。那五万到八万，大概是可以生活的一个金额的区间，所以三万到五万的人，他的钱就该花在。他怎么变五万到八万这个阶级、这个讲起来好像我可能对有些人会觉得这么简单吗？可是你如果真没有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上，他就你就很难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说实在的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你会这件事情，但你很想要会，比如说举例像游泳这种，很想要学游泳，然后我就是一直都没有去学，可有一天我突然学会了游泳，就其实学游泳就这样，但当我决定我要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身边人都开始学游泳，我会发现我常听到游泳这个字，有点像你刚讲的这个概念，是我想要从三万到五万到下一个区间的时候，第一个看到是什么样的技能可能要先有，可能像你讲是充足知识，不管是要创业或在工作上，看到老板要的是什么东西，站在老板的角度思考，可能是这一个方向。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网络上的文章都在讲这个，怎么让老板觉得你是一个站在他角度想的人，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在 聊同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你朋友开始也都在聊相关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在朋友的区间里面永远是表现最好那个人，以前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自我感觉很良好没有错，可年纪越大我会觉得如果有一些环境是我是里面最不厉害的人的时候，刚开始一定很不舒服，因为就是可能需要舞台的人，但我会跟我老公聊这个问题，就说我觉得有些聚会里面我发现真的人真的都好厉害哦，他们讲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我是没有听过的，他会说真的就是很棒，你应该多跟这些人出去。因为这观念我觉得在亚洲确实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想要成为好像最有话语权的那个人，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是里面懂最少的时候，其实你每讲一句话每听到一句话都是在吸收，可能有点想要 echo 你刚讲的那个点。
是，我觉得找到生活中的模板非常重要，就曾经有人说过你最亲近的五个朋友的收入的平均大概就是你的
这个人是你吗？
不是我，
最近不是有写一篇贴文
对，我只是借用，是有一本书是这样写
对
对对啊，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然后他的薪水其实就算你不知道他的薪水啊，你大概从他的生活样貌，他饮食方式跟他整个人的气色度，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收入落在哪里，那多跟他这样子的人相处，我觉得你很难不进步不然就那有两种可能，就是你进步或者是你再也不跟这个人联络了，因为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自卑感
对没错。
因为你有分享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很常看到人家在网络上分享东西，比如说我们都会有点 FOMO， 因为现在就是网红行销的一个时代嘛，所以很常看到各个人在网络上分享这东西很好用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要买啊，这个吹风机要不要买啊，那如果我们要跟这种 FOMO 的操作共存，怎么样去调试分析自己是否需要？因为在你的文章里面其实蛮常会去强调这一点，不是强调不买，而是强调是否需要。
这边借用一下是一个身心灵教练叫萨提尔的一个理论叫冰山理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外在行为都会对应到你内在一个最深层的需求。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买一台价值千万的跑车，可能不是因为我真的欣赏这一台车，而是我认为我很需要被尊重。我有这台车之后，别人觉得买这台车就是有钱人，有钱人就是有能力的人，那有能力的人值得被尊重。然后最后我可以换到这个尊重。
对，
可是这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身心的不一致。你买的东西跟你内在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对应起来的。如果我今天想要获得尊重，其实我写一个 app 大家很多人使用， 这也可以得到尊重。对，所以你刚才问题是
请大家先去下载那个 app， 请分享一下 app 的名字，
我会附连结在这一集下面。
好好好，你刚才问题是
我刚刚的问题是如何去共存像这样子往后 FOMO 经济，评估自己需不需要。
对对对，所以在如果有 FOMO 这种心态，你可能要先去辨识，假设你要跟上这一波的话，你的身心是否一致，那个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
你说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红分享他这个粉底很好用，我要想一下我是否，
对，如果你真的缺这个粉底液，那买了那就是身心一致。
对，
可是如果你是觉得哦，我没有跟上这一波，然后我去买一个随便一个开架式的粉底液，大家会觉得我落后了，
对，
大家会觉得你品味好差，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身心不一致。
嗯，哦，比如说假设像最近 Y2K style 很红，我有自己犹豫过说要不要买 Y2K， 因为感觉大家都在穿，女生都有个心态，因为全部的网红都在 po 说 Y2K style 怎样怎样露腰这样，但我后来想想我真的没有喜欢这个 style。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 style 就是因为是风潮嘛，这个时段过就过了，所以我到现在一件都没有买。那我觉得、欸、其实没有，也世界上 也 OK， 就我这样活的也还蛮好的，所以我可能会更倾向是买一个商品是比较经典的，然后我的衣服其实并不会太贵，可是如果他知道比如说以身形来说，我知道我穿什么东西身形比较好看，太阳眼镜我戴什么样的框架跟我的脸型符合，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比这个东西是一个3万块的眼镜更重要。
嗯嗯，我觉得挑真的适合自己的东西，尤其是配件啊服饰是很重要，而且不用去在乎说别人会不会因为你买这个东西而怎么样评价，也是你自己跟自己相处会觉得最快乐最舒服的。像我自己的衣柜里面全部都是同一款 Zara 的黑 T 恤跟另外一款就是快时尚的黑 T 恤。
真的哦？
嗯，就是基本上我 real 全部都黑心，那我就一次买7、8件这样。
我要介绍我老公给你认识。
他也是吗？
我每次帮他就是洗衣服跟折衣服的时候只有2个颜色，黑跟白，然后黑就大概30件，白又30件，然后都同一个牌子，然后画袜子也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不用找不到也不用去想，然后他就只选这2个颜色。
哦，对啊，就是把时间省下。他是工程师吗？
他不是工程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以前觉得袜子叫我买就很多颜色，因为女生就这样，我喜欢买各种卡通图案的，然后我就发现他袜子都同一个颜色，然后都同一个 style， 他这样永远不会少一只袜子，因为一只袜子不见还可以用另外一只袜子补，然后我就是那个袜子会常常不见，然后就是会各种 mix 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好处。
哦，对啊。
那如果针对是你刚刚讲了3万到5万这个区间，如果我们再往6万到8万这个区间的话，你觉得在财务上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在6万到8万这个区间想到的目标是怎么样可以不理财了，就是
哦，好有趣哦！怎么样可以不理财的？
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在我想完成的事情。像现在我是，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软体，是几乎全台湾都有人在使用的。那我会觉得我的自我就实现了。然后刚才也讲过，6万到8万，其实在台湾是相对舒服的一个数字。你其实几乎你就每个月已经都可以存一档 ETF 了。那也就是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 ETF 其实就会累积到你该需要的被动收入，当你退休之后，然后如果你没有太大的物欲跟你需要买名牌什么之类的，其实6万到8万我觉得还 OK。 但是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在像我的心态就是这些钱如果去创造什么样子的资产是自己拥有的，然后它可以再创造更大的价值，会是现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的规划。
欸，怎么说？怎么再细部一点去讲说，如果是一个能够实际面实现的一件事，
我觉得你要找到你那时候其实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你到底这辈子你的热情是什么，然后结合你的技能跟专长，你可以变出什么花样来，
所以想正职工作之外的事情咯。
对对对，你很会运动，那你可以开始经营自己的品牌啊。因为你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再去想我要达到一般可以生活的收入是要怎么做了。
对，
因为你已经有基本生财的能力了。
对，所以你比较想的点是说，如果还没有个稳定收入的，去想去做一个稳定收入，但我有了稳定收入，可以再想说稳定收入的钱我去把它放在 ETF， 让它未来变成我的固定收入，所以等于说我就把这个东西化掉了，因为我就不用去想它了，但其他剩下的这些钱我可以来想说怎么去做一个配置，让我 的时间或者我的原本技能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比如说去做一个斜杠或者来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
是，
因为你前阵子有提到一个我觉得钱包理论蛮有趣，我最近就听了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去观察我朋友的钱包，就到底是你之前有分享有一个日本的朋友，你看我看有一个日本的朋友，他的钱包永远都是很整齐，他是一个日本老爷爷嘛，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身家非常高的一个人。那我就开始观察我身边的人这样的一个习惯，到底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去折钱，有些人会把零钱留着什么之类的。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非常喜欢整理钱包，然后优点是我的钱包永远很干净，然后我会把零钱整坨拿出来，回家的时候丢到一个不算小猪桶，可我就把全部零钱都会丢在那，那我也不会去管它，因为我不喜欢我东西很多，所以我把零钱都丢下去。那缺点就是因为喜欢整理钱包，所以我不喜欢用短夹，所以我就不能用女生的那种小包包，所以我觉得是有缺点在这。
你是用长夹？
对，
之前有看到一个理论，就是有钱人都用长夹，啊，所以你就完全符合。我觉得就是从小地方，你如果可以，把东西都整理的，就是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一定是折棉被，嗯，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小地方开始累积的，包含你要身体健康，那你就是从你的饮食开始做起，然后开始运动，所以。应该很少有人在事业上很成功可是一点小事都做不好，这个应该很难。然后钱，你会接触钱第一个入口就是钱包嘛，
对，
所以道理应该都一样，就是你的钱包很杂乱，那这么一点才几百块，你就没有办法把它 organize 的很整齐，再大笔一点的钱，你要怎么办？
我之前有听到一个理论，就是讲说如果你生活已经很成功了，或者你定义你觉得是好的成功的状况下，你让自己的身材维持在一个很差的状况，代表你不是很把自己整个生活活得特别精彩。我以前觉得蛮听到这时候就蛮相信，因为你其实有很多的时间去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过在随着年纪大一点又觉得好像不是百分之百是这样，大方向是可能是这样，可不代表这就是唯一真理。所以我不确定对钱包这件事情 的想法来说，会有些听众觉得我甚至现在不用钱包了，甚至我觉得我就是不想要花钱在折钱或者去整理钱包上，因为我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工具。你有听过这样的就是在你的比如说留言啊反馈啊这些的回馈吗？
我觉得的确不会是一个现象在放诸四海皆准，但是如果像你刚才讲的身材， Elon Musk 身材很差，就是他体脂也蛮高的，可是你要想那个人他是多么的成功，所以他可以不管他的生活心态，反正他就是全心全意投入在他的事业里面。那当然也有人是有钱到那钱包乱有什么关系，就是钱一大堆我缺这个，我这个钱包乱我再买另外一个钱包就是，可是如果我们现在都不是那样子的状态，那你想要变 你想要去管理更多的资源的时候，我真的还是觉得要从小地方做起，因为我们都不是，我除非你是天才啊，不然你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啊。
那如果现在我们讲到了就是6万到8万，那如果是8万以上的这个区间呢，就是你刚刚讲的真的是很超乎这个平均值的区间了吗？
其实在这个区间就会想钱可以比如说是投入到朋友的事业里面，或者是把它换成更保值的资产，比如说是买房，
对
对的这一块的分配了。会进到这样子的思考概念是因为你对现金的流动性已经充足了，就是你身边已经有一笔钱它是可以随时变现的，那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及时的去应付跟处理，那所以你就可以把你另外一部分的钱拿去把它变成在长期来说可能会有10倍以上成长的这种资产。那你其实你越有钱你可以某方面你某部分的钱它可以承受的风险就更高，
是
因为通常你进到这个阶段，好了，假设今天把你的钱都拿掉，给你一台电脑，给一个麦克风，可能在一年你又可以爬回来，就是你已经你有你那样子的人脉跟你的知识经验，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就会去想我的某部分的资产如果放到更高风险的，然后比如说跟朋友合伙，
对
这个事业的话会是什么，那这些钱不见了对我来讲也没关系，这个是我的想法啦。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就在超过这个区间之后你才会也可能刚好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开始想这些钱的配置是不是只能存或者投资，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个体验，因为创业的时候有可能会失败嘛，就算创业去募资业只有 5% 的人募到钱， 所以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我创这个品牌或者是在创 HerFit 这个品牌，我觉得它一定会有怎么样的成功率。以前的我也觉得一定要好胜，就是我觉得做什么都一定要成功。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它对我来讲带来是一个体验，如果我没有把这些钱花下去，我就没办法有这个入场票去玩这个游戏。所以如果要玩这个游戏，这个入场票我就要先买了，进去之后我就遇到各种洪水嘛。那像这些的资源，像你讲人脉啊，或者过去培养的技能跟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让我可以在这个洪水里面继续往前逆向行驶的一个做法，可是我还是需要这个门票。
嗯，非常认同。我觉得很多的体验其实你不在当下去把握，其实它就会流失掉。嗯，然后你再回头来想要再重现当时的那个环境跟 那时候的那种心态是很难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我有一个想法，我就会立刻想要去做。嗯，然后尽管它可能会烧我的钱，比如要养那些 server，
对，
去维持 ETF 精选成绩的营运，这些对我来讲，这个体验是反正别人也买不到的，只有我自己可以创造的，所以我就会很愿意在这上面花时间，花金钱。
那这个精选神器到现在，我可以问你，不算自己的时间之外，它大概投入了多少资本吗？
如果包含我个人的机会成本的话，就已经是破百万。
大概是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把这个 app 做出来？
好，实际写这个 app 是两三天，但是
快的那个 zooming 我的脸真的很厉害。对，
但要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其实因为我这个 app 实际上它红的原因是我做了一个 reels， 但不是每个人做 reels 都会红， 是因为我本来就有
基础
了。那也是我离职之后这一年来，我真的有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自己要什么。但是这一段时间是都没有收入的。然后尽管是有业配啦，但我们是单纯讲钱的收入，然后还有租办公室的费用啊等等。可是反而你这样问我，才是第一次想到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在这个东西身上。可是哇，蛮快乐的。就是它是我一个很想做的事情，然后真的办到的时候，这个满足感，我觉得别人花100万他也买不到。因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回复刚讲的那两三天，其实现在你用两三天回我，我觉得我没有两三天来看这个 app 的产生，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两三天是因为你有过去十多年写工程的经验，再加上你去看到市场的脉络，觉得它是一个机会点，所以你觉得它是一个风口，加上你过去累积从没有粉丝到20万粉丝的积累加在一起，所以可能真的不是用两三天来去解答这一题，而是你过去所有累积，但是两三天让它做完，然后用你过去的积累让它比较有一个爆发点，这样去理解。
因为这一个 app 让我跟一些证券公司有合作谈案子的机会。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某一间证券公司的董事，他就直接跟我说，我们公司百人写的 app 干不掉你一个人写的一个 ETF 精选神器。因为他的 app 大概是在财经排行榜200多，然后我现在这个大概5050名嘛。
你刚出的时候是
第一，
对，
然后有到免费榜第三。对，那他就问我说我是怎么办到的。我其实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回答，是因为我这三年经营 IG 已经不知道回复了几千则留言，那我实际去接触这些理财小白，知道他们现在面临投资 ETF 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写了无数，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已经写了数十支的 APP， 所以有很多的开发经验，知道说上线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才可以让它顺利的上线，怎么样可以不会有 bug。 所以的确两三天是前面很多经验的累积。
但你自己是从后端做，比如说 backend 你自己做，然后 UI 你做，前台也你自己做，还是其实你有外包中间的某一 part？
我负责的是后端跟前端。
哦，是 UIUX 是外面。
对，
哦，
UIUX 是外面。
了解。因为我想说确实当然自己都会是非常省成本也非常好的，可是我们其实在聊这个访谈之前，我们就在想聊一个东西，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怎么样去有效平分时间，或者是让时间有更好的产出。其实这也是一个做法，就是你就把 UI 画出去，因为我相信你某个程度上应该是可以做的。
对，不过 时间管理这一块是因为我最近也都还在学习。那以前在公司的时候，轻重缓急其实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嘛。
对。
那现在自己的时候，尤其也不知道创业这条路到后来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嗯，你就有好几条路可以走，你也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的时候，嗯，事情的轻重缓急变得很难判断。所以那天有跟你聊过，就是时间管理到底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你给我的建议很好，就是你要跟大家
你那天问完我之后，我这几天也在想，我觉得更大上层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反过来想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时间管理。像我今天早上去健身的时候也觉得说好忙好忙，还想要来健身干嘛，我好忙好忙还要去上海陪我朋友，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我们要想的是说，时间管理你管理完之后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更像仓鼠一样在你的转盘上面跑得更多，做的事情更多吗？你不觉得某些时候身为创业的人很容易是这样，我要更快完成这件事，效率更好，然后勒，欸，那去做更多的事。我们就像是真的是像老鼠一样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做完更多再去完成更多的事。但其实我想对我来说，我想要的是自由，这个自由不是钱，是我想要在这个时候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如果我是想要让我的时间发挥到最大效益之后，我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我都不会看手机，我只想跟我朋友相处的话，那这是我想要得到的自由。所以让我更厘清这一点，我也常会陷在一个仓鼠的感觉，就是完成更多只为了做更多事。但今天早上我在健身的时候就刚好在想这一题，这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其实现在就要完成这件事。所以当我现在这个很忙的阶段也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我为了让我接下来的时段是自由的。
嗯，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耶，欸，因为你刚才就戳到我的痛点，是吧？对，我时间空下来，其实我还会想，我要怎么样再把它塞满，
真的对不对？
对，就觉得，欸，我现在没事干，我是不是要再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嗯，
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然后再做下一件事。嗯，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是一个点是说，什么东西是我们想要不做的？我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个像是象限的，我们通常都会讲重要不重要、优先、紧急不紧急。可在这件事情时间管理上面，有另外一点是，我有热情或 passion 的东西跟我真的会做得很好的东西，它变成这样的一个象限。所以在最第一象限大家觉得比较极致那一端的会是我最有热情我也做得最好的，所以对我来说会是研究市场的方向，为公司找到我觉得好的策略带回来跟公司的团队的人讨论，以及像现在我们在想的一些内容啊，采我们的访纲产出内容，这件事是我觉得我擅长的。可是比如说叫我去做一个灯光的设定，那是我没有热情我也不擅长的，所以多数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东西不要被我自己来去解决。最后是如果是比如说像剪片剪音档，或者是设定一些比如说 Podcast 上面的设定，我觉得那是我不擅长的，那甚至我没有兴趣的，它就在我的这个象限，我不会想要去做。对，那有一些东西是你其实你有点兴趣可是做的根本就超烂的东西，比如说对我来讲可能是写一些我比较没有感兴趣的内容，我可以去写，我可以找 AI 去写，可是我就不会写得这么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如果这一个小时随便讲，比如说我的时薪是100块好了，如果我花自己时薪100块，那我请一个人他的时薪是80块，欸，那你身为老板你会想要花一个100块去请一个写的不怎么样的人，还请80块写的更好的人？就跟剪片跟剪 Podcast 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都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觉得会创业的人某个程度上就觉得世界上再难的事我都可以去学啊我都可以去试试看啊，大不了我就花什么时间，所以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学我们不会的东西。像我觉得你会剪这些东西我觉得超厉害，刚开始你一定是不会的，工程师怎么会剪这个嘛，你一定花很多时间去学，然后也剪到一个很好的程度。可真的是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事吗？
是欸我超级讨厌剪片跟剪音档，对，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象限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是不是自己擅长的跟是不是自己热爱的，那剪片这件事情其实就落在不热爱跟不擅长里面
直接划分出来。
对对对，但之前也有请过工图生啊，我有跟你分享过，对，那个成效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最后又变成说我要自己剪，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花时间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伙伴，然后我的目标应该也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外包出去，因为精力应该留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是这样， 我也会，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当它不 work 的时候，你会一直用那个回路来去 回答你现在遇到的状况。人都是这样，我那看有个理论是什么，人好像九成都是用过去的 history 再去回想你现在 的状况。很多人讲 PUA 啊什么，其实某个程度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回路。所以刚刚其实你直接也会回我说，欸，我有啊，我有试过，可是攻读生不 work。 可是线上成千上万的其他的人，他会不 work 吗？可能不会。
对，
嗯，这可能也可以试试看的一个做法。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做非常非常多的事，然后都做非常的好。而且因为我自己跟很多工程师合作过，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把你想要讲的东西讲出来，也是大家听得懂的，这超难的。因为以前我们在做学创业的时候都会学 pitch， 然后很多创业老师都会跟工程师的人讲说，你懂的东西啊，你要讲的别人听得懂。因为工程师真的很聪明嘛，就你们会写这些 code 啊，其实像我们门外汉我真的是听不懂，但是也因为懂很多东西，讲的就会变得很复杂，但你却可以把一个很简单很难的东西讲成很简单。
谢谢。但我发现我能讲的简单大概只有理财这一块，嗯，我觉得沟通这一块还是要再多练习。像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其实我会很想要了解，你是天生就这么能表达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吗？还是你有刻意去练习过语言表达力？
嗯，欸，这很有趣，我想一下哦。我的人类图是在喉轮没有亮的，人类图喉轮亮就代表说我天生本来会比较会讲话，别人也喜欢听我讲话嘛，可是我是天生没有亮的。我以前非常在比如说学校简报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我现在其实也还是会想说要准备一下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公开场合上面对很多人讲话，我会一对一聊天，但是我不会很多人聊天。所以后来做的做法是想一下，如果我是听众，他觉得听到什么会很无聊，什么会他想要听，然后呢我会真的打逐字稿。欸，我真的真经历过打逐字稿的阶段，就我真的会打下每一句我想要讲的话，然后我会录音，用 Apple 的那个录音去听我讲的东西，然后甚至我会闭起眼睛听我讲的东西，是不是有所谓的抑扬顿挫，这个人讲话是不是够有趣，我会不会想要听下去，然后我再最后讲。因为以前在最常需要对外演讲是在虾皮的阶段，我一年可能要讲个50场，但我发现真的很有趣，是我上台讲的时候，原本在滑手机会抬起头来看，原本在聊天人会停下来听我讲话，而且我觉得那样是很好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努力有得到被赏识，大家也听得懂我讲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会刻意的去塞一些很无聊的笑话。尤其女生讲笑话可能更好笑，因为通常都男生在讲笑话，所以我可能就会去想一下那个梗，说哦好，那我要什么开头，问什么样的问题先引起大家的注意，最后我就不会去管了。就是我不是那种去上台演讲完或回放听的人，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再去准备，原因是我知道我的歌星如果我都讲完了，那我来回放很多东西，我可能会觉得要讲更好，可是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会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之前。
你是我听过做准备做最透彻的，因为通常逐字稿就结束了，但是你会还会录音，
我觉得录音是差最多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听跟你在用刚我们那个麦克风听是完全不一样的。
了解。好疯狂哦。
对，就是我觉得台下10年功吧，大家真的只看到台上觉得我就是好像话很多，或者讲话有条理，或者有点北兰什么之类，可我觉得我也真的是会花蛮多时间自己去做这个准备，辛苦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在荧幕上大家看到的。
没有，我觉得表达力是一个很棒的武器，
嗯，
不管是在任何领域，你看今天写工程的工程师，尤其是工程师，
对，
主管职其实一定要有表达能力，
嗯，
那卖东西也是啊，像你的经验，表达能力绝对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像欸，我其实蛮好奇那时候做的这款 app， 你决定要用一个刷牙起点起床，然后决定要做一个 app， 你那时候怎么会突然这个想法，然后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那时候在干嘛，想到这个 idea 的时候，我再附上连结给大家。
我觉得 我在经营自媒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所以我会尽量要让大家觉得跟我很靠近，就是我讲话偏无聊，那要怎么样让别人觉得跟我很接近，就是跟别人过一样的人生，就是在这个人身上看到，欸，他早上也是起床刷牙，就算他写一个 app 我没办法写，可是他还是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才有这个想法，先让大家感觉跟我一样过了这一天，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我跟他是一样的人，但是我理解他的问题，
嗯，
然后我结合我的专长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也是刻意不想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产品，好像就是你的朋友帮你写了一支 app。
哦，所以你想要站在像是他朋友的角度来产出这个 app。
对，
那你觉得这个 app 解决了什么痛点？
解决了第一个，一般人他不知道怎么去算要存多少钱在一档 ETF 里面。第二个是他看不见到底实际上存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比如说每个月一万块，预估会累积多少资产？
嗯，
那第三个是前面两个其实有其他的公司做过，可是没有那么多人使用，可能是在使用的流程上不够符合使用者的体验。
嗯，
例如他要先输入很多数字，
对，
然后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可是，在我的 ETF 精选程式里面，就是一个按钮就解决了，所以。
觉得是最符合现在人的需求，又简单直觉，可以达到他要的目的，比较像这样。
对对，一句话，一句话。
我想确认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對
對對，是是。
哦哦，好好好，因为真的我用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
对啊，就是好像很简单，然后不太动脑。
对。對，
像一般人做，他可能说：“哎、欸，请输入你的年限。”
对对对。
就觉得不需要这么，就五年、十年、二十年，因为大家五年跟七年是有什么差别？
嗯 嗯, 嗯, 嗯。
十年跟十三年。
对。
嗯。
那我觉得就是想要跟你问一下。快问快答环节。
为什么有这一段吗？
对，没有，很快很快，真的很快就结束了。
Okay, 好，
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的？什么样的动物？跟为什么？
狗。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觉得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所以我会那种。对，我觉得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就算再坏人，他都可以变好人。
你觉得狗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狗是这样想的，除非。对，我觉得狗都是这样想的。嗯，
就觉得世界很美好。
觉得世界很美好。
你知道我那时候看那本书，最后就是狗的想法是它就是当下很快乐，但其实狗没办法理解人为什么常因为一些事情不快乐，因为狗活在当下，它觉得我现在就是快乐，我现在就是饿，我现在就想吃，我现在想叫就叫，它没办法理解人为什么那么多情绪不快乐。因为我其实有看很多狗的书，我有学宠物沟通，因为我养了一只十八岁狗，就前几个月离开我，所以我其实花很多时间去真的去了解狗在想什么，所以我其实非常认同你刚刚讲的，他们真的就专注在当下，我想干嘛就干嘛。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要跟你问，是针对你在做的这个专业，你针对这么多人去了解他在理财上面的痛点，做 ETF 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是已经有在投资 ETF 的人，那继续想要投资或者是转战投资，不管是指数型啊或者是 高配息的，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 in general 你会想要给他三个建议，最想让他持续去投资这件事情，或者是投资比例比较低把它拉高一点，可以怎么样有比较明确的三个步骤让他可以去执行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要
比较少金额在投资 ETF 的人，
然后他要拉高比例吗？
对，或者是说现在已经在投资一些ABC 好了，但依照你刚刚讲的一些建议，可能是可以投一个第一，这样要再从这样的一个转换，他要懂什么样的知识，跟怎么样可以做下一步的行为？
怎么办？我现在想到就是因为他已经够无脑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把 APP 打开，然后更改你每个月定期定额的金额就结束了。
OK， 也不用去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就刚衍生是因为会依照他现在在投资什么东西，所以可能要怎么样去选择他新增的标的物。
如果是市值型的，他本来是投资市值型的 ETF，也没有需要再新增其他标的物的
OK
的机会了。
那因为其实 ETF 有非常多的档，所以你觉得 ETF 的如果以市值型来说，我已经选了 A， 也不一定会去需要选 B 跟 C， 可以这样去理解？
是，
对，就是我这个是我想要问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对，因为市值型如果它的一开始的定义像0050那样，它已经包含了这个市场上前50大的市值公司，另外一档比如说006208，它也是通常我们讲市值型就是基本上追踪的指数都已经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机会你需要再纳入另外一档，因为你再纳入另外一档等于又在被扣管理费
是
跟交易手续费，你不如集中你的资金在同一档 ETF 里面，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高股息的话，可能依照需求，如果现在没有一定需要每个月有收入的话，可能可以加市值型，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是直接把高股息转过来做市值型？
我觉得是这个就是一点，就是当你意识到说高股息其实并不符合你现在的需求，或者你根本不需要每一年公司再把钱拿回来叫你自己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把它转换到市值型。
OK， 好耶，谢谢，好玩。今天好玩吗？
好玩，
好，
超会的，真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It's just you, me, and the odds. We stuck together, we two peas in a pod. You dealt a bad hand, I'm there, seizing the cards. We'll never be separated till we see in the gods.